祝那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那么明天是 Victory Day， 今天提前给大家祝贺节日，好不好？节日快乐！大家呢，我们这个每个人哈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是吧？也在我们主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自然的应该尊敬别人，彼此互相尊重。但是如果说这个尊重呢，要求别人的尊重超过了一定程度，我们说呢，物极必反。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择手段的，让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位，提高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呀，这个就产生问题了。我们知道哈，因为这样的原因，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哈，德国的希特勒，那么都是人们对他在广场上几十万人高呼。希特勒万岁，是吧？那么后来在中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也闹过大跃进，是吧？后来也有文革，为什么呢？都是人们在造神。那么大家知道哈，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在大跃进的时候，你要查资料的话，据说至少被饿死的人有3000万。那么文革，大家。像我这个年岁都记得，我父亲就是戴过高帽子、挨整的游街的人。当时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我小小那个年岁就说，他说打倒王振锁，我父亲叫王振锁啊，所以这个记忆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中国因为拜偶像，然后呢导致无穷的这种灾难，那么影响到文革呢，影响到上亿的家庭。据现在的历史学家讲，那么文革这个遗毒啊，至少会危害中国100年，有人甚至说1000年。那么这种现象，在这个圣经啊《使徒行传》里，他们也有一些解释。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出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呢，这些人呢不认识真神，然后呢把自己当成偶像。然后呢，或者是拜偶像。归根到底，就是该给神的荣耀，没有给神，给了什么呢？给了自己，给了被造物，给了人。那么这点点的经文啊，过去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使徒行传》啊，每次有20节、30节经文，但是今天这些经文呢，只有5节。它就是《使徒行传》的12章20到24节。他其实呢，你看这段经文呢，他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希律王啊，他借助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格老丢，他过生日庆祝这个机会啊，树立自己的权威，然后呢争当偶像，然后那百姓呢，然后就拜他，并且这个呢这个希律王呢，他自己呢乐意接受，抢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呢，他亵渎了神的灵。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希律王啊，被神派天使给处死了。就讲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勿当偶像、不拜偶像，讲荣耀归于神这个道理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本来这个《使徒行传》，它是这个。介绍使徒们他当年是怎么传福音的。等我去这个找这我们要这每年排这个道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宝贵珍贵的，就是这个荣耀该给谁。还有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大家知道哈，有这个10诫，那么第1诫的内容在这里有很好的反应，所以呢，我就专门准备了一个道。给大家做这个分享。今天呢，时间呢比较富裕哈，我会大概有35到40分钟，我给大家讲完这段道哈。对，那么我们看一下，说勿当偶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说12章20节的经文。那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我说1、2、3，OK。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波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 那么你想理解这一节经文的话，这里面有一个背景。OK， 希律这个人，对不对？他我们知道他是个希律王。那么在希律，你在圣经里你查的话，他有八个希律，八个希律。那么这个希律在圣经的按照顺序出现的时候，他是第六个希律。那么这个希律呢，他是按王的顺序说，他是第三代的希律，第三代希律。那么这个希律正好碰见一个什么时代呢？他是那个罗马帝国当时是统治着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 ，right？ 那么以色列的地方，那么希律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做王的，他做王的时候他统治的是什么？当时是犹大和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他实际上统治什么？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全境，就是当时那个巴勒斯坦，不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哦，面积是比较大的哈，比较大的。那么这个人呢，他本来是上面是就是哥老丢是皇帝嘛，那么下面他作为因为他祖父第一代大希律和这个皇室建立关系的原因，他们被分为王了，对，被封了，所以他的地位已经是很高了，很高了啊。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他地位高了，可是犹太人呢，他们是拜神的，right？ 拜耶和华的，那么他自然会感觉到，他虽然是王，地上的王，可是他的身份和地位远远没有这个神那么尊贵 ，right？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他的想法 ，right？ 他没有这么尊贵，他就想一些办法，怎么去把自己想方法去当这个啊，就是自己当这个偶像，来当这个偶像，他怎么去当这个偶像呢 ？OK。那么下面你都看到这里面的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哎，那么什么是推罗西顿的人呢？对吧？推罗西顿的什么呢？他们这介绍什么？他们是盛产这个木材的。你看，那么知道光有木材，这个不能真正生活的。怎么样？他们依赖于从加利利来什么的？耶稣基督哈，他在加利利是打鱼的嘛，是不是？在这里，我需要从那里运这个粮来。而这个希律这个王是吧，他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其实呢，你犯的就是一个王，他是作为木材跟你交换，犯得着恼怒吗？是吧？而希律这个希律王，他为了自己当这个偶像，后面你会知道他为了当这个神哈，是吧？他为了当，他开始就是恼怒，你知道什么的情况？这个恼怒何以惊恐吓唬人呢？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我每次啊从我们村里啊从马路上回家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那家养了一条狗，哎，而这条狗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吼，哎，一咬我的时候，我每次都是胆战心惊的 ，OK， 胆战心惊的。那么这个希律王啊，他就利用人们恐惧这种心理，我如果给你发怒的话 ，OK， 我一定能够镇住你 ，right？ 你可能也有其他的经验哈。比如说有一天你高高兴兴的回家，对不对？你突如其来的太太在家里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怎么回事？今天怎么没来？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是吧？你可能也害怕，对不对？还有啊，在中国历史上又会发生哈，党史上我们学党史哈，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一次杀 AB 团哈，对不对？这个 AB 团杀的上万的军人哈 ，OK， 那么就一次杀了这 AB 团以后，其他的军人。下面的人都服服帖帖的，服服帖帖吧。那么希律王就利用这种心理，哎，他利用这种心理，让这些希罗西顿的人在他的手下，这些人哈、啊，让他们臣服于他 ，OK， 让臣服于他。那么这到这地方说王这，哎，这是希律王他一个做法哈、啊，这是说他用这一方面用威吓恐吓的方法来树立他自己要当这个谁啊，他都树立这个权威。那么光这么做，你知道哈、啊？如果说想让你是吧，把你当成偶像，把你当成谁的是吧？当成那么呢？光让这种就威吓的方法，只能让人什么口服心不服。OK， 我心里不佩服，对不对？不佩服。那么希律王，你看到他下面二十一节哈、啊，他另一条经又会告诉你了。OK，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是吧？希律什么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 ，OK， 你看着啊， 这个西律王哈，除了刚才来的那个怒还那个硬的办法以外，另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讲了四点，对，讲了四点。第一个，他说在锁定的日子，西律要想树立自己的做这个权威，树立自己的这个高高这个形象作为偶像的话，他要选一个日子，选个什么日子呢 ？OK， 你看看啊，他是借用了罗马皇帝哥老丢的生日那天。那么生日那天可以作为一个庆，本来是给他过为皇帝过生日嘛，搞庆祝。还有一个意思哈，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人往往想借助别人的光环来给自己加冕，给自己加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当年在日本的时候，正好是邓小平去世 ，OK， 邓小平去世，我还作为这个留学生的组织的，我成立留学生会啊，我还专门了，哎，把这个写了一个悼这个追悼的这个唁电，发到多这个东京大使馆里去，发到大使馆。那么我当时有一个就是说给自己贴光环的想是这个想法，什么想法？哎呦，我说啊，你知道吧？我说我的生日是8月22号，邓小平也是8月22号 ，OK， 就是说呢，把自己是吧，把一个生日也把它关联起来 ，right， 把它关联起来，然后联系起来，然后哎，把自己抬高这个位置 ，right， 抬高这个位置。还有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军舰，要这次建了国产航母是吧，想方办法的是吧，建军节的时候，所以呢，这西律王他要想做这个偶像，所以呢，他千方百计。我除了恐吓你以外，我要选定一个和皇帝一样的日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借入这个日子，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光环加高。所以西律王他就是说动了很多的脑筋啊，这是说他这个想法。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看到穿上朝服 ，OK， 那些人是本来他们是产木材的，需要粮食给他交换嘛，是吧？他是用断粮的办法来威胁他们，你们怎么怎么着 ，right？ 怎么怎么着？而来了以后，其实他也不必要非要做这个穿上朝服 ，right？ 所谓他的穿上朝服，就是说我是这里的王 ，right？ 你看过这个慈禧太后穿着什么衣服啊？你看过康熙帝 ，right？ 你也看过这个英雄那个秦始皇，他们在那个大高位上怎么个样子 ，right？ 这个时候，这个西律王他就是说我不会穿着平常的衣服跟你们平起平坐的，哎，我一定要穿上，知道我是王，我是这里的王，哎，我是这里的王。这是说从他这个穿着上，还有什么呢？他坐在位上，啊，坐在位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宫厅里哈，皇帝的位置，他有一个中国在清朝时候一个龙椅，对不对？你看看美国的国会哈，它好几个台阶，加拿大的国会哈，前面上是吧？那个敲钟的，后面是那个议长啊。后面是什么总这样人？哎，他是有这个。那么这个西律王，他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权威，他不会说随便的找个桌子咱们俩坐下，你们来了，哎，我跟你聊聊天，不会的 ，OK， 并且一定要坐在那个位上。这个呢，我自己有个深刻体会。我在那个温哥华的时候，牧会的时候，我们那儿一个牧师主任，他是主任牧师了 ，OK， 我想他也是为了震慑我，是吧？本来的时候就是比较正常谈话嘛，是吧？那么我们有三个人谈话，下面一个主管这个行政的一个牧师，哎，他是我们这个主任牧师，然后我是个普通的就是说传道人吧，是吧？负责国语施工的。那么那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专门坐在一个高椅子上，哎呦，比我高很多哈，我的显得比他低哟 ，OK。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人哈，为了摆这个谱哈，啊，为了这个显示自己的权威，他为了建立自己这个偶像地位哈，这个西律王他不仅是选定一个皇帝的日子，而且是穿上朝服啊，是吧？说，然后呢，还坐在这个王的位置上。那么这样看，前面的三点还不是他最主要的树立自己的偶像权威的，什么着？对他们讲论一番，对，讲论一番。我们知道哈。人有没有水平是吧？有没有水平？你看看哈，这个川普那个选上总统，你现在他看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不乐意啊。但是就是那个口才很厉害，口才很厉害。你的讲的怎么样是吧？很大程度上反映你的知识水平、你的智慧，对，你的管理能力，对吧？还管理能力很多地方能反映出来。那么这个西律王，对吧？这个西律王，对不对？他在这个时候。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说，哎，你看看我西律王有多大的能耐，你看我西律王有多好的口才，说，哎，你看看我西律王有多高的智慧，是吧？ 你看过我西律王是比那个哥老舅还厉害，是吧？你们一天就拜的神有我西律王这么厉害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西律王啊，他是不辞手段，不辞手段，通过啊，通过选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然后最后这个讲论一番，让他们不管是外观上，而且是让你内心里让你服啊，这是他，这是这个西律王才做的哈，西律王西王做的。你想到这个讲论一番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一些事情哈。当时我刚开始在开会接开始的时候，那么在德国发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柏林的广场上，希特勒讲演的时候有多少人听 ？OK， 几十万人。哎，那些他们有那个纳，就是纳粹的那个礼仪哦，那个礼仪啊，大概是这么着说，哎，是不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你可以学一下啊。那些人都是喊的希特勒万岁，说哎，德意志万岁，是吧？都是这样的。OK， 想一想啊，毛主席当年在这个文革的时候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哎，也是百万人，哎，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吧？你可以看这个录像，那个 YouTube 上，哎，那我非常的真切 ，OK， 非常的真切。那么就这样的震慑性，就这样的他这个讲论，是吧？他可以啊，从硬的，从软的，然后推动这个推动啊，让大家认识到啊，认识到他这种情况啊。那么呢，使了这一招以后，对吧？那么西律王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想达到什么目的啊？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可能早已经知道了，对不对？西律王他想自己和神并肩。OK， 你不是你们这些人不是都拜耶和华吗？我就是这位神。OK， 我就是这位神。OK， 你们就拜我就是了嘛，对不对？你们拜我就是了嘛，对不对？当时据这个犹太这个史学家约瑟夫他的研究，在这个希律王他当政的时候，确实当时的犹太人是把他称作神的，啊，是把他称作神的，是吧？所以这个呢，他就不奇怪。可是呢，你知道哈，宇宙间的神只有一位，是吧？他叫耶和华，对不对？那么你要是说，不管你信神不信神，如果你得了这个以后，你不就犯了大忌了吗？犯了大忌了吗？所以圣经啊，他在这个《申命记》6:4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啊。我看这有啊，来，大家都应该背过这句话啊。6:4，1、2、3 ，OK。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哎，你希律王不过就是个被造物吗？是吧？对不对？你不就是被造物吗？可是你知道耶和华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并且他是独一的主啊，他是掌管万有的嘛，对不对？还有啊，你再往下看哦，哎，出埃及记也好，申命记也好，是啊，约书亚记也好，都说得很清楚啊。OK， 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OK， 他这个地位啊，是不能和任何被造物分享的。如果你看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也会看出来什么？当时的哈，这个亚当和夏娃哈，他们吃了那个这个就是说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吧？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那么耶和华就发现不能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了。如果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不跟我一样吗？所以他们在踢出了伊甸园了，踢出了伊甸园。所以这个呢，就是希律王他已经触犯了神啊，触犯了神，他是已经出了有个亵渎了神的灵了，亵渎了神的灵，对吧？那么既然你要亵渎神的灵，那么最后的结果就等着他了，啊，就会等着他了。什么呢？这就是《使徒行传》12:23的中间和后半部分。什么呢？主的使者立即罚他，他被虫咬，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里说这虫咬，从这个史学界研究来说，他们考察什么呢？是这个他被这个咬虫子咬了以后得了腹膜炎，急性的腹膜炎。当时那个情况也没什么好治的，所以希律他就是被一个小小的虫子，神派的小小虫子给咬死了，被咬死了。那么你也看到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近代史上，希特勒那么了不起。为什么他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德国有一个叫尼采的，这个他影响了19世纪、20世纪的哲学啊。
啊，很多说没有尼采，就是没有后面这个黑格尔什么什么这个，哎，他说什么了？说出了一句话，
触犯众怒了，是吧？他说上帝死了，
那上帝死了。结果呢？他说上帝死了以后就怎么着？所以说出了个希特勒，他就是超人的世界，对不对？超人的希特。那么希特勒以后他怎么样？你因为你崇拜这个希特勒，他自己要做这个偶像，是吧？他周围他的人们都说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是吧？所以希特勒就泱泱自责，觉得了不起了，是吧？了不起了。结果什么？发动大战 ，OK？ 知道神他是正义的，他是掌管着一切的。最后怎么样？希特勒的下场什么？自杀。你再想一想，萨达姆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100%投票是，我都是我能当选，是吧？是吧？卡扎菲又怎么样？是不是？你看看很多这些成这个的人，他们的最后的结果不一定直接是枪杀，不一定什么，都是啊，实际上是触犯了神怒，最后死了。OK， 所以呢，你知道我们要勿要当偶像。这是勿要当偶像。所以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就算是我们一个传道人已经带了百万千万人信主，是吧？千万人信主，也不要觉着了不起，也不要觉着了不起啊！我有个感触啊，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啊，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啊，在温哥华的时候，嘛每年到那儿一个很大的教会布道个三几次吧。那么过去的时候，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碰上他的时候，他还是给大家从后门进握手 ，right？ 但是这位传道人后来就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他是只从前门进 ，OK？ 到这儿以后给任何人都不说话 ，OK？ 来了以后把我的道证完了走人 ，OK？ 我说完全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已经成为偶像。可是成为偶像有什么结局啊？大家知道。后来他也接过别人的姊妹送过的奔驰 ，right， 对不对？对吧？后来怎么样？丑闻都出来了 ，OK， 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抢了神的荣耀，自己当了偶像 ，right？ 不管我每个人，你不管你服侍什么，你再有恩赐，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千万千万把姿态摆低一点，把姿态摆一点，谦卑一点 ，right？ 谦卑，谦卑再谦卑，对吧？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微信群里。有一个人啊，刚当传道人才几个月，大概还不是传道人，只是啊同工 ，OK， 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微信群里大讲政治，说呀、啊、教会啊，这现在的教会没有前途啊，现在的教会不景气啊，就是不参与政治的我，哎呦，给大家顶啊撞啊，我啥也没言声，我过去虽然说我有时候去发言，但是吧，我最后只送给他三句话，我说谦卑，谦卑再谦卑。如果因为你的行为弄得教会分裂，让神的国受损伤，你就是亵渎了神的，愧对得罪了神了，对不对？后来他再不再说乱说了 ，OK。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当偶像 ，OK。那你说了，我自己没这个条件当偶像，是吧？我啊也当不上，是吧？那我可以不可以拜别人做偶像 ？OK。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分享的第二点啊。OK， 我跟你说，不仅不当偶像，而且也不拜偶像。为什么？我们先读一下十诫的前面的，就是说十诫里面的这个第一诫和第二诫哈、啊，也是出埃及记的啊2-5节哈、啊，一起读吧，好不好？慢一点，一二三，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下和地上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十诫呢，已经给你讲了。非常非常的清楚，耶和华是只有一位神，哎，他只有他是领你出来，只有他是救赎者，造万物的神，对吧？那么你绝对不可以有别的神，在你心里，哎，在你心里不可以有的 ，OK？ 你不可以雕偶像的，也不可以跪拜其他的偶像。所以呢，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原因在哪里？因为神是独一的，掌管万有的 ，OK？ 圣洁的、公义的、仁爱的造物的主。其他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造物，你希律王怎么样是吧，你希特勒怎么样，你东条英机怎么样是吧，就算我们现在川普总统又怎么样是吧，都是被造物，都是被造物。所以真正能够被赞美的只有这位真神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也好，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如果你赞美了、称颂了、崇拜了这些不该赞颂的事情，本身就是问题，甚至是大问题，绝对不会带来好结果。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就出了，他有一个有事，他出了问题了。他怎么说？可是你看看百姓的反应啊，这些百姓啊，当时的时候看着希律滔滔口才，坐在穿着那个大衣、那个王服啊，然后呢就开始什么呢？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阿谀奉承啊， okay, 盲目啊，对不对？万岁万岁，他真的活到万岁吗？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啊，对不对？是吧？但是他喜欢听这个嘛，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是说想当偶像的人，对吧？一方面想当偶像的人，如果说我们这些不拜，就是说不成就他当偶像的话，他可能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对不对？如果不是说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是这么多人让他这样的话，毛主席那么我想文化大革命也不见得能发动啊，对不对？哎，中国的历史也重新改写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改写了嘛，对吧？所以就是因为他们呢为了阿谀奉承，不经过脑子，然后呢哎，让这种为了一些内心的或其他的得到一些好处或者其他的，他们就开始啊，百姓喊着说，不是说一声下面的小声说或者小圈子的议论，而是说众口一心的大喊，这是神的声音，这是声音。在你喊这个声音的时候，神已经听见了， OK, 因为他是祭邪的神，OK, 祭邪的神，而本来是希律，他是个被造物，他说的话，而你就说他是神的声音，啊，神的声音，你就拜他当偶像，拜他当神，是吧？神能不发怒？能不发怒？对吧？我们说，不仅仅就是说，这个被拜的人，他们会洋洋自得，觉得自以为是，哎，就是了不起，导致了二次大战，导致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导致了苏丹的大屠杀，还有像本拉登的911的空袭事件啊，最近的呢这个叙利亚，还有这个阿萨德政权啊，可能说这个用化学武器屠杀自己的百姓这种事情，他们自身可会有神会在对他们要惩罚的。那么说我们崇拜这些偶像的人怎么样，也会有问题，也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你看看啊，世界上这国家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个，right? 就像我们现在居住的加拿大哈、美国，这些国家啊，都是比较文明的国家， right? 我们这不那么拜这个偶像。那么你看一看其他的啊，亚洲的或者其他的国家，你做个比较，你脑子里想一个北朝鲜的话，你可以脑子里想一想，到底是什么个状态？什么个状态啊 ？OK, 怎么着？那里的人民这些拜偶像的人越来越愚昧，越来越愚钝，啊，越来越愚钝，然后没有正常的逻辑思考了， okay? 然后知科学知识可能也不当回事了，要科学知识不当回事的，那么没有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啊，啊，对，没有工程师。喂，那么他们这种拜偶像就成就了那么的独裁者。他们自己也被成为被奴役的对象。有人这么说啊，他说你们中国啊，没有走向这个民主自由的道路，是吧？没什么的，那么是不是跟你的国民有关系啊？这个我不做回答，是吧？所以呢，我们等到这里以后，我们看到，如果你愿意拜这个偶像，不仅仅你伤害了这个啊想当偶像的这个人 ，OK,
成全了他的肉性可能，但是最终他没有好结果，而且自己可能越来越愚昧，成为被愚昧的对象。据说我们现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要把一个思想放进十九大里面，希望这件事啊不像过去似的重演我们文革啊那种啊那种灾难。所以我们为此祷告哈，啊为此祷告，为此祷告，是吧？是吧？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当然不能拜哈，是吧？我们当然不能拜偶像，是吧？也能，我们能就是说能我们能不能拜点其他的？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人嘛，是吧？我们这么讲，这个偶像指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拜的任何东西，它的地位在你心中超过了神或者接近神的时候，那已经是拜的偶像了。我也不拜希特勒，我也不拜这个川普，我也不拜任何其他的，是吧？但是呢，我对金钱看特别重，我看着钱不是钱，那钱就是命，比命都重要，是吧？或者我看的是个我自己这个什么什么名声啊，是吧？还有权力啊，是吧？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你拜到那个程度的话，那你已经开始拜偶像。所以呢，最近啊，我看你在 YouTube 里面看到有一个华人很出名，很出名，每天呢发一个 YouTube， 对，发一个 YouTube， 那发这个 YouTube 有一个，他有一个见证，他自己说的哈 ，OK， 自己说的，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用了1.3亿美元，通过波音公司给他造了一个专机。本山那个机不就是人民币一点几美元人民币吗？而他花了1.3亿美元专门造，干嘛呢？摆谱，那上面厨房睡觉的啊，站那儿一坐，什么都是，是吧？干嘛？自己是偶像，然后拜偶像啊，拜偶像。所以呢，我们不能做，也不能拜，不能拜。那么我们既然不能做，又不能办，是吧？问我们怎么样，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不能做，不能办，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就是不能抢神的荣耀，不能抢神的荣耀。该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今天主题一个经，就是一个结论哈，荣耀当归于神。你看这点经没有？这是使徒行传第12章23节。他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子所咬，啊，气就断了。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他的我们的荣耀是尊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荣耀和神的同在是分不开的。这个荣耀只能归于神，啊，只能归于神。”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别人的赞赏，你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是不是把荣耀归于神的。第一种态度 ，OK， 哎呀，王传道，你这个道讲的真好啊！李传道，你这个道真的不错，哎，好，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这么鼓励我，对不对？这是什么？干脆直截了当的接纳，啊，干脆了当接纳，这是什么？荣耀归于自己了，荣耀归于自己了。哎，举着天经地义的，刚才这个希律王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么做。有的人还嫌这个你说的我不及时呢，我单等着你说一句好听的，我怎么听不到啊？是吧？就是求之不得了，干脆接纳。这种吧，这种有时候当时高兴，可能以后越来也目中无人。越来走的路越畸形，背离神的道，背离神的。还有一种，也是我们大家比较习惯的，是吧？哎呀，王传道，你这道讲的不错，是吧？哎，没什么，没什么，哎，这个，哎，也就是就这么讲的吧，哎，我比别人也不强，是吧？哎，这个就这么回事 ，OK， 比较中庸的啊，比较中庸的，就是说我也没有直接接纳，谦卑一番，你谦卑一番，这是呢是其次的 ，OK。什么是最好的啊？什么是最好的？就是说，把荣耀归于神。哎呀，王传道，你这个道讲的不错啊，能带人信主了，是吧？你要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主。
一切荣耀归于主。所以我在温哥华一直也有一个习惯，口头禅，我说感谢赞美神。我的老师也教我感谢赞美神，这句话说出来不是说口头的这么说，而且是我想你是内心，你内心。王传道算什么？哎，50来岁了，做了一个传道人，对不对？有那么一点点知识，还是残缺不全的，可能是呗。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他使用你，让你慢慢的成长，才有机会能够做他的仆人，宣讲他的话语，带人信主。你认为你自己王传道能够真的能带人信主吗？是圣灵在动工啊，是吧？是神使用他的教会，使用弟兄姊妹一起服侍啊，是吧？他在天上，他在做，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的复活，是吧？让人们认识到，因为认识耶稣能够得救，对吧？他们才信主。所以一定你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神，这个荣耀是给他的，给耶和华的，给主耶稣的，给主耶稣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你的服侍，你的生命，你根本不愁，根本不愁。啊，越是斤斤计较，我怎么这个不好，又是那个不怎么样，总是会找到一些问题，找到一些事情，找到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为神的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神。归于神不仅是口头上的，而且发自内心。归于神不仅是一部分，而且是全部的，来全部的，让把荣耀归于神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的守则。把荣耀归于神，你也会看到这个顺着标杆直跑。这个顺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什么样人生啊？就是荣耀神的人生。每一步做某一件事情，不管我们是做 AV 的，还是我们接待，还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到外面传福音，真的你能够把这个荣耀归于神的话，把这个至尊的啊美好的归于他，是他使用你做一点事情，我想很多矛盾，很多纠纷都会化解。我最近有一个姊妹啊做分享，我发现就是说有一个这种弟兄啊，他长期的有一些抱怨啊，然后心情觉得不平安，那么反反复复的想，就是他祈求回报，他想把那个荣耀加在自己身上，尽管嘴上说的时候啊怎么着特别显得高尚，但是实际上脑子里一直那个小我在这个脑子里挥之不去。如果你有一天能把这个小我给打掉， OK， 把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活活的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摆上，让他更大更高，至尊，我想你就会生命会发生真正的改变，真的改变。这是我们把荣耀归于神，好吧？我想读给大家一起读几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OK。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大家思考这句话哈，这节经文，这是保罗他作为使徒。他的生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最高最高的一个体现，承认自己我是不得已的， OK。 如果你当然主动的做更好， right， 如果不传的话我便有祸了，想一想， right。 还有呢，罗马书第11章23-2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着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来激励我们。那会说了 ，OK， 这个，你这个又讲了荣耀，我们要自己不当偶像，然后呢，把荣耀归于神。那这些跟我们这个福音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说有关系。 OK， 有关系。你看最后一句，福音广传。希律这个王啊，他为了这个讨好那些犹太人，他们占多数的啊，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占少数的，对，他就什么呢？来变相的为难这些基督徒，甚至镇压他们，来镇压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斯蒂凡啊，斯蒂凡他活着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以前哦，然后呢，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一起来服侍神敬拜。但是斯蒂凡一被砸死以后，受到了这个迫害以后，神就使用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 OK， 到各地去传福音，说福音并没有因为希律王他的镇压而停滞，而是大为广传了。你们犹太人不信吗？保罗说了，我要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教会也有的面临着浙江被拆十字架， right？ 家庭教会受迫害的。但是我们现在预测着中国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所以为此祷告。福音是广传的，福音是广传的。我们在主里服侍啊，你可能也遇到一些拦阻，有的时候有些悲观啊，我们常常有弟兄分享 ，OK， 那么我们贵湖的教会比我们这儿好，哎，确实好 ，OK， 那么漂亮，水都是自己的自来水 ，Right？ 然后呢，英文施工、儿童施工都很到位，对不对？都很到位，好，对不对？就一定真的就好吗 ？OK， 你也会听到一些消息哈，不一定真的好了，不一定真的好了，所以我劝大家。即便是我们条件差一些，我们绝不气馁，啊，绝不气馁。看看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说，看看神在我们这里动工，对吧？越是我们有坚固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上。还有呢，我们在小组施工的时候，也可能遇到一些挫折啊，然后呢，有些这个自己有些想法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越是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我想。不是气馁倒退，而是说定睛仰望神。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了的人。哎，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施工有各种的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让我们一起祷告，勇敢地站出来，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福音的缘故 ，OK， 把那最需要的地方摆上自己 ，OK， 不要忧虑。主耶稣基督说：“不要忧虑，我们不是没有忧虑，我们有忧虑，但是我们这个忧虑，不该有的忧虑不要忧虑，小忧虑的时候不要大忧虑，好不好？”弟兄姊妹，我想你应该明白什么叫不当偶像。什么叫不拜偶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荣耀应该归于谁？归于三位一体的神。下面让我们低头祷告。